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旧约概论。在此之前呢，我们已经概览了诗歌智慧书，今天我们会继续回到旧约历史叙事当中来概览列王记。我们会从历史中认识到神如何拯救这些罪人。我们先来看看神的百姓，也就是没有王摩西与士师的时代。我们要理解贯穿到列王记的应许究竟是什么，我们要回到生命记28章当中的经文。在生命记28章1到6节，圣经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后面是对各种蒙福的描述。然后我们跳到58节，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必将其灾，就是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贴在你身上，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灾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随后是对咒诅的进一步描述。最后我们看到第64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所以生命记讲到了，如果神的百姓持守盟约的话，他们会得着怎样的祝福，如果他们背约的话，会遭到怎样的咒诅和审判。生命记当中对盟约所给出的应许和条件，正是列王记当中所发生一切的背景和主题。那由于君王的出现，神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在撒母耳记下7章，我们读到大卫的家和大卫的国会被神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神说，如果大卫的后裔犯错，他会审判和惩罚，但是神坚立大卫的国直到永远这一应许是没有附加条件的，无论以色列人变得怎样，神都会维护和成就这一应许。所以列王记就从这里开始，生命记所说的祝福和咒诅已经开始生效了，君王和王国的应许也从这里开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神的百姓到底是拥有一个顺服律法的君王以至于得着祝福，还是拥有了一个叛逆的君王以至于受苦呢？现在我们进入列王记，我们开始认识大卫的继任者所罗门。列王记上2章1到4节，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 你当刚强，做大丈夫，谨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令、诫命、典章、法度。这样无论你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像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在这段遗训当中，我们看到神对大卫做出的两个重要应许，一个是神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以色列一直会有君王，从所罗门开始，大卫的后裔要谨慎自己的行为，并且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神的面前，这样就可以经历神的祝福。我们在这里看到神怎样对待以色列取决于他们的君王，君王在神面前代表以色列。圣经并没有花很多笔墨去记载君王的世俗成就、文治武功，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的作者对此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这些君王有没有顺服神。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所罗门是顺服神和成就神应许的君王吗？在三章十二节，神赐给所罗门聪明智慧，使他成为绝无仅有的智慧人。这样的智慧带来什么呢？四到十章让我们看到智慧带来的是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尼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但最美好的不是这些成就，而是神在五到八章中让我们看到他在圣殿中与以色列人有特别的同在。在八章十节，神的荣耀进入了圣殿，就像他在出埃及记四十章中所做的一样。但是出埃及记四十章所写的是会移动、会拆除的会幕，而此时神所进入的是不变的圣殿作为居所。似乎看起来神的救赎计划成就了，神得胜了。但同时，亲爱的朋友，你还记得吗？在生命记二十八章，神要在以色列人不悔改的时候、犯罪的时候审判他们，包括把他们从应许之地赶走和逐出。因此神的百姓需要一位君王，当他们犯罪跌倒的时候，可以为他们祈求怜悯。非常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后面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不幸的变成了事实，君王居然跌倒犯罪，并且也影响了百姓跟着犯罪。所罗门的王国是如何从繁荣昌盛当中堕落的呢？十一章告诉我们，所罗门并没有按照他自己的祷告那样去跟随神。大卫的确不完美，但是大卫有一件事情从来没有做过，就是他从未敬拜外邦的偶像，他的心总是完全的敬拜和朝向真神。现在我们会看到圣经会把每一个君王的心都会拿来和大卫的心相比较，而且他的第一个继任者就在这一个测验当中失败了。十一章六节说，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在十一节，神预言说王国从所罗门儿子手中被分裂，尽管神是在怒中对着所罗门发出咒诅，神依然是一位怜悯的神。请看第十三节，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所以所罗门给百姓带来了一段时间的祝福，所罗门也为百姓求了怜悯。但是所罗门并不是那成就了神所有旨意和目的的君王，所罗门的生活并不完美，所罗门也没有活到永远。虽然如此，这段经文仍然帮助我们认识到了神的可信， 你有没有注意到，虽然神因为所罗门的罪而咒诅，但是神从未废去他给百姓和大卫的约，神总是对他自己所说的话信实，这应当鼓励我们。当我们挣扎于神的应许是否会成就时，当我们陷入自己的失败时，神的话总能给我们带来亮光和盼望。我们沿着叙事历史的主线继续前进，我们刚才看到神的审判之一是王国会分裂，分裂后的南国，也就是以色列的南部，大卫的子孙会继续做王，南国被称为是犹大，有时候也会用耶路撒冷加以指代。分裂后的北国会被其他的君王所治理，那些君王与大卫在血缘上没有关系，北国被称为是以色列，有的时候也被称为是以法莲或者是撒玛利亚。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是耶罗伯安，耶罗伯安很快就把以色列带上了拜偶像的道路。事实上，耶罗伯安的罪恶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圣经的作者在讲到以色列后来的君王时，总是会和耶罗伯安进行比较，以提醒读者这个王究竟有多坏。同样的，大卫的信实是犹大的君王是不是忠心于神的一个标杆。一开始以色列就有了一个拜偶像的君王，这成为以色列悲剧的起头。在14:15-16经文说，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因为他们做木偶，惹耶和华发怒。因耶罗伯安所犯的罪，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这些文字是到目前为止圣经当中最令人悲伤的咒诅，北国的各个支派因此而散失在外邦人当中。但是这一审判其实并没有立即降临，神在200年之后才把这个审判真正的落实在以色列人中。神宽容忍耐他的百姓，但是在这200年当中，以色列没有一个王是不邪恶的，他们都悖逆神。北国的命运也提醒我们，罪会追上我们，罪会吞灭我们，我们可能会短暂的远离罪，但是我们不可能永远的逃离神的审判。罪给地上的生活带来苦难和毁灭，索多玛是这样的，北国也是这样的。那么南国呢？南国犹大的故事和他的邻居以色列其实是非常类似的，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神对大卫家的应许，这是很重要的区别。如果我们从列王记上读到列王记下，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的犹大君王是不错的，比如说列王记下的18-20当中的西西家，他们所做的也都是合神心意的事情，但是即使是这些王，他们也没有达到大卫的标准。犹大诸王中有一半是坏的，但是正当看起来每一个君王都如此恶劣，与大卫相比都是邪恶和悖逆，没有盼望的时候，列王记突然来到了一个高潮，有一位君王奇迹般的在敬虔和良善上超越大卫，这个王是谁呢？他就是约西亚。列王记上13:2，我们在那里看到在邪恶的王马拿西即位前300年就有的预言，预言说，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哪，坛哪，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列王记上13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位名叫约西亚的君王，他会恢复以色列的真敬拜。最后在列王记下快要结束的篇章里，约西亚终于出现了， 注意到吗？在约西亚之前都没有王可以与他相比，换句话说，他比大卫都伟大。但是很遗憾的是，约西亚出现在一个悲剧的结局里，犹大并不能因此免了最后的审判。神因为马拿西而预言的审判和咒诅依然有效，近前的王并没有在位很久，他死在了战争当中。到目前为止，神的应许和神要透过大卫家所赐给以色列及万国的救赎计划似乎并没有成就，仍然悬在那里。从整卷书来看，出路应该是一个近前的良善的君王，现在有这样的一位君王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如果连约西亚都不是神所赐的幕后的永远的君王，那么谁是那位君王呢？当列王记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神对他百姓所发出的应许已经失效了吗？神是要在新约从头开始吗？是的，我们得承认，在这卷书的结尾，神的救赎计划看起来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十二个支派当中有十个已经散失和消亡在列邦当中，剩下的两个支派也被掳走离开了应许之地。大卫后裔作为君王的那条线呢？神收回了这个应许吗？神是不是太弱了，不能阻挡可怕的巴比伦大军吗？我们现在知道，以色列和犹大的失败是因为诸王的犯罪，但这仍然让我们怀疑，难道神没有能力胜过这一切吗？蛇的后裔似乎比女人的后裔更加强大，彻底打败了女人的后裔。但是这里还有一点点希望之光，大卫仍然有一个后裔还活着，也就是在西底家即位前被掳走的君王约雅金，他是约西亚的曾孙，他被掳去了巴比伦，这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到了列王记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约雅金得到了自由，并且能够和巴比伦王同席吃饭。现在我们仍有盼望，因为大卫的后裔还活着。亲爱的朋友，列王记从一个危机开始，但是用另一个危机来结束。我们不知道神的百姓在被掳巴比伦的时候究竟在想什么，但是我们这些在基督之后才认识神的人，我们可以看见整个以色列叙事的中心不是所罗门，不是约西亚，也不是约雅金，而是耶稣。耶稣是永远的君王，那最后成就神对大卫家应许的君王是耶稣基督。他是完美、良善和顺服神的榜样，他完成了神对他子民的救赎计划。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他是没有违背任何律法的，他是完美彰显神荣耀的，他也给我们能力去彰显神的荣耀。借着他的被钉十字架，罪得到了审判，他也给他的百姓带来祝福。他现在是我们的中保，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求神给我们悔改的力量，将来他也会带我们进入天国，也就是永远的应许之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我们今天在旧约概论的第十八讲，一起来概览列王记。当然呢，在圣经里面列王记是分上下的，
对
不过我们今天呢 盖览的时候就不分上下，而是把它整体的放在一起盖览，因为你会发现它其实是连续的嘛。
对，一个整体来的。
对，一个整体。我们现在盖览完列王记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从当初摩西把这个律法赐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们的人生其实是在一个自己因为选择或者因为敬虔与否已经带出来的祝福和咒诅这样一个循环里面。
对，
嗯，对，
对吧？
在列王记里面，向下里面，这个主题是很明显的。
对，
对，它就是国家与君王的福祉在于人民和君王是否忠于神人之约。
嗯，
身为神子民的以色列人呢，是曾经与神立约的。他们需要遵行神的律法。
嗯，
就正如生命记曾经所说的，如果神的子民能持守神的律法呢，就会得到神的祝福。
嗯，
如果神的子民违背律法，神的刑罚就会临到。不单是子民这样，君王也是一样。这个主题在这卷书里面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嗯，是。
对，而且君王他是代表以色列人的，所以这个君王如果他是敬畏神的，那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他都是蒙福的，他都是得到神的一个祝福。但是如果这个君王是败坏的，他把以色列人带入拜偶像的情况之下呢，那肯定他们会带来咒诅。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包括这个我们的稿件讲义里面也会提到这句话，我们自己读列王记呢也会发现，他在记录每一个王的时候，他其实并不记录他的丰功伟绩。
嗯，对，
他做了什么。
对
啊，对，他其实就是从这个约的角度来评价以色列的那个朝代的，他不是描写他政治上的一些功绩啊，有多少成就啊，不是记录这些，而是从他是否顺服神、是否敬虔这个角度来描写的。而且呢，有两句话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一直一直重复了，就是说某某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
嗯，
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
嗯，
某某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效法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现在最终，就是这两句话呢经常出现，而且这两句话经常来评价一个君王他是怎么样的。
所以一个王是好是坏不取决于他做了哪些事情，而取决于他是否敬畏神。
对
对，
这一点就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关于列王记概览非常清晰的一个视角，就是他如果敬畏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他就是好的，他就蒙神祝福，
嗯，
他和他的百姓就可以蒙福。如果一个王他是坏的，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和他的百姓就会遭咒诅，就是当初摩西所颁布的律法里面所包含的那些祝福和咒诅，因着你敬虔与否都会得到呈现。
嗯，
对，
最终就是带来一个被掳的结局。所以当南国北国就是整个以色列国分为南北的时候呢，他这里面讲的非常清晰，北国是没有一个好王的。
对，
全部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的，而且那个恶他说的非常清晰，就是刚才席勒所说的效法耶罗波安的行为，就是拜偶像。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耶罗波安他真的是很
臭名昭著吗？
对，
遗臭万年。
对，
是
因为他是一个代表嘛。
对，
就是恶的代表。我就想啊，
嗯，
哎呀，如果我某一天离开了以后，别人这样评价我，哎，你这个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就我就很糟糕了。
啊啊，是。
所以其实也提醒我自己啊，嗯，就是你在世的时候，你就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就是按神的律法去做，
嗯，
就警醒自己了。
嗯，以后我要看到喜乐家的孩子，我就跟他说你要好好敬畏神，像你妈妈一样。
哎，希望可以有这样的一句话。
是是是，他给我们非常清晰的一个结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所有坏王的一个代表就是耶罗波安， 但是一个近前的王的代表有一个人叫大卫，
对，
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王，就是可能他在圣经里面已经被预言，就是约西亚。
对，
哇，
好多人都喜欢，特别喜欢这个王。
嗯，
他做了很多改革，希望民族的信仰可以复兴，希望他们可以重新认识神。
甚至这个约西亚王呢，他比大卫还要更
伟大。
伟大，
对。可惜他的结局不怎么好。
对，但是到此结束了吗？我们没有结束，对不
对？
对，
没有结束。
嗯，
其实我在读《列王记》，包括历代志上下的时候，其实我最近刚刚好读完这个《列王记》上下嘛。
嗯，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其实当我们在看一个好王的时候，真的那个心情我是很愉悦的，但是一下子又看到他好像在行为上又得罪上帝的时候，哎，怎么觉得本来就好好的嘛，
嗯，
怎么就会变成这样子呢？所以有的时候会看到人他是真的有软弱的，即便他是一个王，他都不完全，他都不完美。所以我们在这节课里面所讲到，就是基督才是应许的最完美的君王。
嗯，
对
对
对，虽然我们看到以色列最后就是失败了嘛，
嗯，
南国犹大最后也被掳了，
对，
但是呢大卫的家谱还在延续，人们还在期待那样一位君王，就是当初神跟大卫所立的约。这个约怎么被实现呢？既然约西亚这样一个伟大的王都没有能够带领他们的国家走向一个复兴，所以他们还在期待大卫的后裔有一个君王出来。这个君王指向的就是基督这样一位完美的君王。
嗯，
所以人们会带着这样一个期许，这样一个期待去等待。而我们呢，今天再来回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是知道基督已经应许了，基督已经成就了，基督才是神跟大卫之间所立的约那位应许的完美的君王。
嗯，
是
的。
好，我们今天在看的时候呢，我盼望大家以后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多带入一个视角，就是这个人好坏与否不在于他的功绩他的成就，而在于他是否敬虔。这个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在列王记上下当中给了我们非常清晰的指引。除此以外呢，我们也知道在世间没有完美的君王，每一个君王都有他的瑕疵，但是耶稣基督是值得我们期待，值得我们信靠，值得我们去追随的一位完美的君王。愿我们都能够降服在他面前，跟随他，也信靠他。那今天呢，就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好，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再
见。
无人能看见天父，只有耶稣将父表明出来。耶稣是永生神儿子，大卫子孙是永远的君王。